今天的经文是《罗马书》第八章一至十七节。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定了罪案，使律法的意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就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巴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诸天来述说你的荣耀，穹苍来传你的手段。主，我们一生要赞美你，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要歌颂我们的神，因为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主，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来到你的宝座前，为有得怜恤蒙恩惠，让主做我们随时随在的帮助。主，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你。主，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主，我们怎么样过一种圣洁的生活，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主，我们知道万物的结局近了，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胜过罪恶，胜过肉体，胜过我们心中一切的污秽，让我们能够将来能够配得进入的主你的荣耀的国。主啊，你谢谢你给我们你的话语，做我们脚前的灯，做我们路上的光，来一直的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求你安静我们弟兄姊妹的心，听你向我们的心灵所说的话，除去仇敌一切的拦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继续的讲罗马书。我们上一星期我又讲了别的，所以呢又重新的回来说罗马书。如果你要读过罗马书的话，知道罗马书的一到三章谈到世人都犯了罪，我们罪带来了神的愤怒，带来了神的审判，结局就是死亡。整个的世界没有一个不死的人，没有一个不死的人。但是这个死是肉体的死，你知道吗？最可怕的就是人永远的死亡，给神永远的隔绝，那个死才是真正的可怕。所以神知道我们每个人的罪，所以呢，神就给我们开一条路，就让耶稣来拯救我们的道路。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是因信称义。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只要我们来相信他，我们就因着这个信，神就称我们不再定我们的罪，来称我们义人，称我们义人，我们就因着这个信就可以得到永生。所有的人就是这么简单的，只要真正的信，你已经得到了。可是这个信是最难的了，是不是？我知道我们每个人就都要经历很多的挣扎。然后呢，从六章到八节讲， 我们信了主以后，不是然后就停止在原来那个得救的水平上，而是我们的生命要往上行，往上行。我们怎么样啊？有诚意，然后呢继续走成圣的道路，成圣的道路。我们一点点的追求，我们越来越活出一个成圣的生命来，活出一个圣洁的生命来。圣经说，人非圣洁不能见主的面。不要说，哎呀，我信主30年了，是不是没有用的？如果你的生命中很多的污秽、很多罪的话，你依然没有办法见到神，没有办法见到神。所以呢，六章讲到我们如何脱离罪恶，脱离罪恶。我们要与基督联合，我们相信主，我们与神联合，我们就啊不再做罪奴仆，不再受制于罪恶的捆绑。第七章、上章我们应当讲的没有讲，讲到我们怎么样脱离律法，律法要审判我们，要定我们的罪。当我们真正的信主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已经脱离了旧约的律法。然后第七章呢，我们要脱离我们的肉体，脱离我们的肉体。成圣不单是我们需要与基督联合，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脱离我们的肉体呢？我们每天活在肉身当中，就是要活在圣灵当中。我什么时候不活在我的肉体里，活在圣灵当中，我一定是不犯罪的。什么只要回到这个肉身当中，我们人都是容易犯罪的。所以我们要活在圣灵当中，靠着圣灵的能力来致死我们天然的生命。所以说这次啊，我们的题目呢叫做胜过肉体，过圣洁的生活。圣经中说的肉体呢，给我们啊平常我们一般的人想的肉体不是一样的。肉体我们每个人都有肉身，是吧？我们需要满足我们生活的基本的需要，这个不是罪恶，不是罪恶。肉体圣经中说长生的肉体呢，主要使得我们的人性当中与神为敌的那种性情，有罪的性情，也就是我们的生命中爱犯罪的本性。罪恶就借着我们的肉体来辖制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有。我给你讲个例子，你就明白这个肉体。有一个姊妹呢，她到超市里去买东西，买东西的时候，她买东西的时候看着这个售货员呢，已经多找给她钱了，是吧？找给她钱了。她本来呢想呢还给她钱，可是还给她钱呢，这个售货员呢马上又去照顾下个的顾客去了，哎，就给她没有机会了，对吧？嗨，她就带着这钱走了。他走在路上，你知道吗？他心里就不舒服了，是不是？因为我们信主嘛，我跟你说，他带着个多余的钱回家了，他心里就不平衡了。你说，虽然只是一点的钱，不会找很多的，是吧？但是仍然觉得这个不对呀，还是应当还回去，是不是？圣灵感到还回去，他就走回去了。他回去到店里去找那个售货员说我刚才呢，我回家呢一算呢，哎，你多找我钱了，我送给你了，你知道吗？哟，那个售货员都非常的感谢他呀，说世界上很少你俩有像你这样诚实的人了，都夸奖了一番，是吧？哎，他都回去了。他刚一转身说，圣灵都跟你说了，说其实他找你钱的时候，你都知道他找你钱了，是吧？为什么你回到家以后，你又说你回到家里一算，才知道找你钱呢？你本来是你回来的时候，你把钱还回来是为的是诚实，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你还在加上不诚实呢？你懂了吧？我们的肉体都这样，我不好意思说，我本来你知道你多找个钱了，我当时为什么没回应你？我得给我找一个借口，这个肉体就在这里，是不是啊？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我们常常都是这样，我们常常在不需要犯罪的时候，我们还是犯罪，我们常常，这就是我们犯罪的本性。圣灵都说你再回去给他道歉，你懂了吧？这就更难了，懂了吧？我本来你看刚才一谈一说，哎，你看我多诚实，现在我又回去就给他道歉，你说，但是圣灵就感动他回去向那个店员道歉，说明真实的情况。我们每个人的肉体都是非常诡诈的，知道吧？非常诡诈的，你知道吧？最近我看这 Tony 在这个微信上转发了一个，他说十个老我就是我们的肉体没有死去的表现。我不知道谁看了吗？有人看了吗？十个表现，我看这就是我们肉体的表现。什么样的表现？我给你看一看。他说总是能够看见别人的不好不对，懂了吧？老是看见别人不好不对，懂了吧？ 做凡任何事呢都是彰显自己，表现自己，是吧？做的事呢总是想叫别人知道，你看那个肉体的东西，你懂了吧？总是想一下，我也不觉得，我要不让瑞们知道，我的心里就不舒服，你懂了？做了好事，这个就是罪呀，你懂了吧？你知道吧？凡事呢都较真儿，永远证明自己是对的，知道吧？凡事都较真儿，反正就一直给你变下去，变的目的都是知道，嗯，我是对的，我是对的，而且是格外的看重别人对自己的评价。你知道吧？别人呀说一句好，说你一句好话，心花怒放，还等着，把门一关上，开始立着跳舞。别人说一句，说你不好的话呢，怒气冲天，一晚上都睡不着觉啊。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老我呀，格外的看重别人对我的评价，是吧？而且是不能心平气和的面对与自己观点不同的人。别人一给我观点不一样，马上就肉体的出来了，就一直在变下去，懂了吧？不能忍受别人说自己不好的话，是吧？不能忍受啊！被冤枉的时候总是找机会解释，不一直不停的解释，跟你解释来解释去，真的心烦了不得，懂了吧？你知道吧？我反正我最终啊就是让你甘拜下风，而且心里总是翻腾着别人得罪自己的过失，你懂了吧？哎呀，老是看那个说话那个眼神，老是想啊，一直不停的想啊，你懂了吧？最后呢，与别人产生摩擦时，不能主动的跟人和好，懂了吧？哎，别人都给你说和好了，还是过不去，懂了吧？你知道这说谁呀？说的就是我们这个老我，这个自己呀。你知道我说话的时候，说话做事总是压着别人，老我非常的强。你说用属灵的这个词汇来讲，就是肉体很大。我不知道，在中国一般的这个话很，中国的基督徒这念很说的很，就是老大的肉体，懂了吧？肉体很庞大，很。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长度的这种表现肉体的这种东西，因为每个人都在肉体中挣扎和最挣扎。有一次我和徐娟呢有个小很小的争执，你说后来呢走到回家的路上，我在想谁要先首先向对方说道歉，谁就首先在那里蒙主的喜悦，你懂了吧？可是回到家后我还是放不下，我什么也不说，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懂了吧？你懂了，这就是肉体啊，你懂了？你虽然什么也没有做，那个肉体在表现呢，你真的是没有吗？其实不是，你还是有，但是你就是不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那晚上呢，后来呢他都跟我说求和睦了，然后我就把脸转过去，我掉给他一后背，知道吧？可是我心里还有气，我想你为什么非得把我的火激起来不可，懂了吧？我不是不知道我应当饶恕，可是就是那个时候你就是饶恕不上来。老师为什么呀？因为我活在肉体里。你知道我们人一旦不活在圣灵里边，就是活在肉体里，总是想着别人对我们的伤害，总是想到别人对我们的伤害，却不知道我活在这个肉体里，我活在这个老我里，对别人产生多大的伤害。他就说你总是跟人说叫别人无条件的饶恕，你自己你却不肯饶恕人，你怎么叫别人饶恕别人呢？我们都是这样的吧，我嘴上说饶恕很容易，是不是啊？可是你自己说了你自己做不到，为什么呀？你只要不活在圣灵里面，你活在你自己里面，你就是不能饶恕。不是说啊，你做了传道人，或者你当了牧师，你当了教皇也不行的，没有用的。我们所有的人啊，都在罪里和肉体挣扎。我不是不知道，圣经说你不可含怒到日落，现在日落已经好几个钟头了，是不是啊？可是那个老的肉体还是在那里那么顽固，就是不肯下台阶。我实在是明白保罗所说的，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就是在我那个卑贱下品的本性里面，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有的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是不是？ 我不是不知道，我应当去老鼠，我自己行不出来。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我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你看到了吧，我们这个老我，我们这肉体那个罪的根多么深。为什么呀？因为我是属乎肉体的，保罗说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的肉体就是我们那个老生命是抵挡神的，是罪的奴仆。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是我自己所不明白的，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认律法是善的。那么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看到了吗？我们所愿意的善我们做不成。我们不是不知道啊，我要胜过胜利的生活，我做不了。我所不愿意的恶我每天都在做。不仅说你这样我这样，保罗也这样，所有的圣人都这样，因为没有一个圣人。保罗继续说21节到24节，他说呀，我觉得有个律，就是在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因为按照我里边的意思，我是喜欢神的律，我觉得我的肉体当中，我的肢体中另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和我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啊。我都觉得在我的里面有一种征战，知道吗？我的心里想往善那边走，可是我里面的恶，一直罪恶都冒出来，都而且把我掳去了，我自己得胜不了。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非得让我犯罪，让我发火，让我啊，真是，就是把我整个罪性表现出来不可。不是说，而是你本身的根深蒂固的就是罪，在我们的里面。这是保罗的挣扎，这是我的挣扎。我知道这些是我们每一个人真正的信主人内心的挣扎。如果一个不信主的人，他倒没有这种挣扎，懂了吧？因为他犯罪，他觉得占便宜了呢，你懂了吧？可能当他进入他内室的时候，他可能也有的时候会畏罪忏悔。因为每一个人在身的里面还有良心在那里。我们信主的，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做犯罪的事情，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给我们相争啊，你知道吗？当你做的不对的时候，你知道不对，那个圣灵就一直跟你过不去。你要是好比就像那个姊妹一样，他别人给他钱了，就是给多找钱了，如果他不会去的话，虽然他也就是可能到多找他一两块钱，他这一天一晚上不平安。为什么？圣灵在这里，圣灵要求你，你要过圣洁的生活，不要，你本来不需要这个东西，是不是啊？哎，我们每个人都这样。我们知道这个肉体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破裂的人际关系，每一个分裂的家庭，教会里的各样的纷争，都是这个肉体的产物。如果我们这个人真正的没有这个肉体了，一切都平安的。可是因为这个肉体存在这里，那么我们就人际关系破裂，我们各种的结党纷争都是肉体所造成的。我刚才说了，我不是不知道我应当去饶恕，我知道一旦饶恕了马上就和平了，马上就和睦了。可是我只是当我想饶恕的时候，我的肉体都在那挣扎，懂了吧？是吧？我里面的罪与恶都来起来反抗。很多人说，哎呀，你看我们就是那个，我们你看你们两个人就是性情不合，懂了吧？我那个老顽固的肉体就让我继续的硬着心不肯去饶恕。其实我们常常说我们弟兄姊妹常常说，其实我们就在家庭里面，我们其实并没有多么大的争执，没有立场冲突， 你知道吗？有的时候两就是同样的看孩子，那丈夫就想，哎呀，我出来抱住孩子，让孩子在我怀里睡得比较安稳。妻子说，为什么你让他拿出来，让他待里头的话，他睡得很长，你当他拿出来一下子抱出来都哭了，懂了吧？其实我们所有的都是为了孩子好，只是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问题，是不是啊？其实在我们的家庭呢，没有什么真正的冲突，但是我们常常的是我们就是不肯去饶恕。我不是不知道我应当去爱，可是我当我自己知道我应当去爱的时候，我里的那个罪恶就出来，就是让我爱不上来。所以保罗说，呀，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屈死的身体，这该死的身体啊，该死的肉体啊。晚上睡觉前是吧，我明明知道，哎呀，现在应当好好的读圣经，祷告，亲近神，可是那种老肉体都在想，呀，电视里有什么新闻呢，微信里有什么新鲜的信息啊，网络里有什么出现了什么刺激的这个视频呢，明显说，哎呀，别看了，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可是那个小手还在那不停的拨拉拨拉拨拉拨拉过来就过去，你懂了吧？生怕错过对我们那个老肉体感到刺激的事情。这就是肉体啊。最近我们弟兄啊，一个弟兄就是为了不受辖制，就把微信从手机里整个的删除了，你懂了吧？他已经删除了好几次了，懂了吧？是每一次，哎呀，真是知道说，哎呀，圣经读圣经没读，祷告没祷呢，就是啊，等着点手机，好了啊，删除一次，等那个再回过分，哎，没有那个不方便是吧？再加上去，但是还是不行，最后没办法，完全的删除。对，你要想真正的恢复跟神的关系，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完全的删除，好让你真正的回到不再活在肉体里，不再活在肉体里。保罗说，你怎么样能够从这种困境里挣脱出来呢？保罗说了一句话，最后的一句，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就能脱离了。你觉得我们肉体这样的挣扎，你有出路吗？有出路，靠着耶稣基督，你得着那个重生的生命，他赐给你能力，他赐给你圣灵的能力，让你能胜过罪恶，能够胜过肉体。我们没有一个人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得救，就像你不能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完完全全的仰赖耶稣基督的救赎，对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方法。怎么样？仰望耶稣，仰望耶稣。无论你跌倒到什么样的破烂不堪的地步，你只要仰望耶稣，你一定能够得到拯救。就像在旷野里那些以色列人，他们竟都完全的被蛇咬了，很多人流了很多的血，是吧？神给摩西说，你只要挂起一个十字架，挂起一个木杖子来，把铜蛇挂在上面去，你只要凡是仰望的一定能够得到拯救，是吧？你只要一个人无论他咬的多么咬的伤口多么的深，他流了多少的血，他自己已经完全到了死的光景了，他只要仰望铜蛇，马上就能得到医治。有的人说，哎呀，我咬的不伤，我咬的不厉害，我也不看了。你知道吗？无论他多么轻，他不再仰望铜蛇，他的结局就是死亡。保罗就说了一句话，呀，就是要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就能够脱离了肉体。你要试一试啊！你试试，你知道我天阳，哎，去年的时候，我们就是一直的是，我们自从给这个同性恋祷告之后，我们的孩子每天晚上的夜里都醒，你知道吗？怎么办？你知道吗？我就让他叫耶稣，这样每天躺在那里叫耶稣啊。主耶稣，主耶稣，叫完300遍，晚上每天晚上都睡觉睡得非常的平安。耶稣是我们唯一的答案。你的家庭，你的生命啊，你的啊个人的环境有了问题吗？凡是仰望耶稣的，一定能够得到拯救；凡是求告主的，一定不会羞愧。仰望主。所以我们今天的经文是接着上面讲的8章的第1节，说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不定罪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能脱离那个肉体那么大的捆绑，我们自己完全的无力的挣扎？神的说，你只要在耶稣基督里，你就脱离了，就不定你的罪了。你要知道，我们今天讲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怎么样过圣的生活，圣洁的生活，我们首先知道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是蒙拯救的人。你怎么样？你是神的儿女，虽然你在世界上像浇花的一样，可是今天神已经把你迁到他爱子的国度里，迁到神的国里，你已经是神的儿女了，神不定你的罪了。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在耶稣里面有了新的身份，有了新的地位，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不再定你的罪。无论你过去犯了多少的罪，神完全的赦免。你今天犯的罪怎么样？神还是赦免。你将来明天后天以后的多少年犯的罪，你怎么样？神都是无条件的赦免。真的这样？你要真的在耶稣基督里面，你真正的信靠他，神不会跟你计较的。他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你想想，我们是信主的人才是真正的有福气的人呢、啊。无论我今天多么的软弱，犯罪跌倒，只要我认罪悔改，神是我的父亲，他就会完全的无条件的接纳我，他都会张开双臂像父亲一样把我欢迎回到他的爱中，回到他的家中，他都会完全的无条件的饶恕我，接纳我。有的时候我到自己倒是不能完全的无条件的饶恕别人。神说，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神不再定我们的罪了，所以说我们不再是罪的奴仆。我以前是罪的奴仆，犯罪是不由自主的，我们去想那些不该想的思想，我们看那些不该看的，我们说那些不该说的谎话脏话，做那些不该做的事，去那些不该去的地方。现在我们不是这样，我们已经在地位上，神已经免去了我们罪的刑罚，神称我们是义人了、啊、不是诚义，是称义，称义是义人。而且在你的生命中能够脱离那个罪的权势，在你的罪的权势就是魔鬼的权势，在你身上的力量。以前你完全的被魔鬼控制着，你根本挣扎不出来。今天你要在罪恶中的时候，你只要真正的求告耶稣，耶稣一定让你从魔鬼那个辖制当中完全的释放出来。所以说啊，我们不仅脱离了罪的刑罚，也脱离了罪的权势，做了一群人士。所以当那些个卑贱下贫的试探临到我的时候，我一想到我是神的儿女，我在耶稣基督里面啊，是有尊贵的尊严的人，我现在已经被神拯救出来，被耶稣的宝血洗净，我怎么能够再回到以前那种龌龊的光景中呢？神已经不定我的罪，我要竭力地活出那种蒙神所喜悦的生活来。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依靠圣灵的大能来致死身肉体的恶行，身体的恶行。保罗说，我们肉体中啊有一个罪，有一这个犯罪的律。我们活在肉体，人活在肉体里是不可能不犯罪的，所以罪的结局就是死。罪的结局就是死，然而神却不定我们的罪了。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人只要活在肉体里，就有两个东西在捆绑着我们，一个是罪的律，一个是死的律。你要想脱离这个罪的律和死的律呢，你必须有更高的律来胜过这个低级的律。 那就是生命赐生命圣灵的律。什么意思呢？我们人你考虑自己脱离不了地球，是不是啊？但是你怎么，如果你坐在火箭里怎么样，你就可以脱离这个地球的引力，因为那个律是那个力是比这个地心的吸力怎么样更大的力。同样，我们这个人活在罪的律里面，活在死的律里面，有一个更大的律，就是赐生命圣灵的律，赐给了我们，释放我们。什么叫罪的律呢？我们都知道，罪缠绕着我们每一个人，就像一个重担一样，叫我们担当不起。耶稣就是为救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又回到最基本了，懂了吗？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你只要真正的相信，你如果圣灵感动你，你相信了耶稣，你就脱离这个罪的律了，神就救你脱离罪恶的捆绑和辖制。你的手，我们再想一想，就是真的，我今天为什么脱离那个罪的律了，我还常常的要犯罪呢？其实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还有一些罪，我们没有向神来承认，在我们的里面，那些个罪还是把我们往地上拉。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一直都活在罪疚感中，魔鬼一直控告着我们。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或者有的时候，我们有些罪还没有给人认，以致我们的错过错成为别人手中的把柄，让我们的心灵和身体失去了自由。有一个人，你知道吧？他小时候呢，他打碎了妈妈那个花瓶，你知道吧？哎，他不敢跟他妈妈说，懂了吧？不跟他妈说，偷偷扔着。就是他哥哥知道，懂了？他哥哥知道。他哥哥每一次就让他去做这个事，做那个事，他每一次都要甘心乖乖的去啊，你懂了吧？他每天的哥哥就越来越挟制他，懂了吧？让他做这个做那个，你知道吧？你知道吧？后来他再也受不住了。他知道他要是他就是为了怕他爸妈妈怕他妈妈什么，是不是怕他妈妈责怪他，所以就一直的受他哥哥的这个辖制。后来是吧，他为了脱离辖制，他直接就告诉他妈妈去，说妈妈，我就把那个花瓶打破了，懂了吧？后来他哥哥就再也不能辖制他了，知道吗？他哥哥就再也不能辖制他了。他妈妈给他说，其实你从第一次打花瓶的时候我就看到了，并不是他妈妈并不是没有看见，这么多年他一直受他哥哥的辖制。我们每个人都这样，当你犯罪的时候，神并非没有看见，魔鬼一直在控告你，我们就一直受着魔鬼的辖制，受着罪的辖制。其实就像那个孩子一样，只要告诉他妈妈我犯了罪，我已经把他打了，妈妈就会完全的无条件的饶恕呢，你不至于受着你这个哥哥，受着你这个撒旦的捆绑的。这是罪的律，另一个就是死的律。人人都有死，死后且有审判。不管我们的科技多么高，不管我们读到硕士读到博士，但读博士后没有一个人能脱离死亡啊。过了50、就是60，60就是80，你知道吗？人人都怕死，但是人人都不得不面对了死亡。因为人为什么怕死？因为他不知道死后会发生什么，要到哪里去。你要真正的是一个有永生的人，你不怕死的。我知道今天如果我们真正的死了，马上来到那光明美好、光明美好无比的地方。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死亡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是一片灰暗。所以世人都活在死亡的权势之下。然而圣经说，希伯来书那里2:14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且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怕，因为怕死一直受作为死成为魔鬼的奴仆啊，就是活在惧怕里面。然而耶稣基督借着在十字架上的死败坏了魔鬼的权势，把一切在生活在黑暗和死荫中的人拯救出来。不要惧怕死亡， 不要惧怕死亡，你知道吗？不要觉得在澳洲是安全的，在没有一个地方真正的是安全的。我记得那年的大火，那年的大火一下子一个镇整个的都被烧掉了，是不是？我记不记不记得？我想有人会记得。没有，在澳洲你觉得有社会保险各种的都有，都一定安全吗？没有的。谁真正的是安全的？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是真正安全的。你的肉身或许要经过死亡，但你的灵魂是不会经过死亡。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说，他救我们脱离死亡的权势和罪恶的权势。那么他怎么样才能拯救我们脱离犯罪的律和死亡的律呢？这八章啊，继续的说，律法既因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又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在肉体中罪定了罪案，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我刚才说神帮助我们胜过罪的律和死的律有两个，一个是赐生命圣灵的律，圣灵的律。我们无论再软弱，我今天真正的信靠了耶稣，你的里面有谁啊？有圣灵在你的里面。其实我们很多人可能信了主很多年，真的里头没有圣灵啊，这是最可怕的事情。你没有力量活出那个真正的基督徒的生活来，没有圣灵的话。然而主，你要真正的相信了耶稣基督，无论你多软弱的什么程度的话，你知道你里面的圣灵是刚强的。就像是耶稣给保罗说的是，当保罗在软弱当中求耶稣的时候，是耶稣说，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其实就是在你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哎，你觉得很软弱吗？其实你自己越软弱，你来依靠神的大能，这个神的灵，神圣灵的能力在你的身上表现得越完全。你的经历说，哦，我今天所信靠的神不是假的，而是真实的，而是真实的。我不知道，我记得这个谢默善这个老弟兄在十字架上，我不记得你看过他吗？见过？你知道吗？他在监狱里啊，他已经坐了23年的监狱，坐到12年的时候，懂了吧？然后文化革命开始了，就一直的逗他，你知道吧？他已经在监狱12年了，懂了吧？已经可以说精疲力尽了。然后又开始心皮的抖，他说那个，他当面跟我说呀，这个手铐子都完全套进肉去，然后那些个人一拉这个手铐子，这个手铐子的肉，这个手铐子都挤到肉里去，那骨头都露出来，你想多痛苦啊！每天还挨斗。然后呢，在他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实在没办法了，对吧？等到犯人都放风的时候，他就自己爬到炕上去，把电炮拧下来，想要把自己触电死啊，不想活了。当这时候电的时候，你知道他几个人都攥着电了，他你知道吧？后来说那时候，因为他这个手铐的这个大这个。这个铁啊，就把电力都已经完全的dissipate 的，就是完全的消散了，懂了吧？所以没那么多的电在他的身上，就是电不死他，在想死的死不成，懂了吧？那么然后就是一直电着，这个电就是死不了。等到他在这电的时候，那外面的放风的那些犯人看见了，哇，说谢马山要自杀了，要自杀，然后都跑过来把他弄下来了。晚上的时候，然后呢，你知道共产党不会说不会对你有任何的同情的，还说哇你要恐吓政府啊怎么怎么，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他自己跪在那里哭啊，流泪啊，他说神啊，你看我已经做了12年，已经做到12年了，我为什么不能靠着你走下去呢？他一直哭一直哭。这时候神都给他说话了，说孩子啊，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就在这黑暗当中，所有的都在犯人中间，神的话就给他说了。我想可能他们绝对没有圣经的。然后过了一会儿，就在黑暗当中又出来了，这句话又来了，孩子，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他在那里都是一直的忏悔啊，说神啊，你看 我自己是多么的羞辱你呢，是吧？他一直说，等了，然后过了一段以后，神的话又来了，孩子啊，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神给保罗说的话，因为我的能力就是在你的完全的无能为力的时候，帮你显得完全。你觉得你软弱吗？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你觉得，哎呀，我真的走不下去了，完全的无能为力了，没有关系，不是你能够，而是神能够。对所有人，所以对我们信主来说，我们永远不会走到一种绝境。当我们好像走到山穷水尽又路的时候，神一定会带你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而很多人没有认识神啊，你不能拯救自己，不要害怕，有一位他会拯救你的，就是神。你知道吗？那时候圣灵的话非常清楚的，在黑暗当中你看不见任何的东西，但是神的灵就给他三次说话。后来这个弟兄就靠着神的恩典，又过了11年啊，23年啊。所以你知道，神借着圣灵赐给你能力，让你能够胜过罪，胜过肉体，胜过世界，胜过你周围的环境。你要求他，当你自己软弱到不能抵挡的时候，你就给神说，神啊，我需要你，耶稣我需要你，圣灵啊我需要你，你来帮助我。你只要真正的求告他，神的恩典一定会临到你。第二个就是借着十字架，就是我这里说，就是因为我们的肉体软弱，不能遵行神的律法，神已经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耶稣道成肉身，他变成一个人来为我们的罪做赎罪祭，已经在肉体中已定了罪案，已经把罪完全的审判了，不再定你的罪。只要你不再随从肉体，只要随从圣灵，律法的义就能成就在你的身上。因为不是你有什么义，而是耶稣这个无罪的神圣的羔羊替我们成为罪，担当了我们的罪恶，承担了律法带给我们的咒诅，满足了律法公义的要求。所以说耶稣神说，我已经不再定你的罪了。借着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我们有客观的事实，神不定我们的罪。借着圣灵的大能的帮助，我们可以有真正的个人主观上的经历，我们可以靠着圣灵能够胜过我们的罪恶，致死我们身体的恶行。其次还是要我们需要体贴圣灵，然后顺从圣灵而行。第五节说，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我们看在这里，就是我们信主以后，我们还是有两种不同的人，一个是随从肉体的人，一个是随从圣灵的人。随从肉体的人，他就是体贴肉体的事情，而随从圣灵的人，他体贴圣灵的事情。什么叫体贴肉体啊？体贴肉体就是思想上只是关心那些肉体的事情，整天就是以这个哪里有好玩的，哪里有乐呢，哪里有好吃的，每天的吃喝玩乐，满足这个肉体的需求。这些人，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肉体的需要放在生命中的首要的地位，贪爱世界上的钱财名利富贵啊，就是要享受，甚至享受最终之乐，整天心里想着的就是怎么样满足这个肉体的欲望。我们每个人啊，都是有 正常的欲望，这个不是罪。但是人就是因为这个肉体的吸引，很容易被那些个带着罪的东西所吸引。在现在的世界上，这种花花绿绿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很多的东西吸引我们的眼目，吸引我们的肉体，就是像圣经上说的那些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我们的魔鬼就借着这颗肉体的罪性，我们得到了基本的需要之后，我们还要想得到的更多，我们要想不择手段来，就是来满足我们的心里那个没有底的那个空洞，这样我们就掉在罪的陷阱里面。体贴肉体，照着肉体的生活，照着肉体的喜悦来生活，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我们不服神的律法就是违背神的律法，违背神的律法就是犯罪，犯罪就是与神为仇。而且属肉体的人，他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他不会以神为中心，所以他不能讨神的喜欢。所以如果我们凡事对于肉体的事为念，我们就成了肉体的奴隶，陷入在罪的深渊，你自己永远没有办法自拔。所以说体贴肉体的怎么样，就是死。因为你甚至很多的人，这每天心思意念里都是那些污秽败坏的事情，心思里完全这些，他怎么能够跟随圣灵而行呢？因为你的思想，你怎么会想，就会影响你怎么样的生活，你今天怎么样的生活就决定你将来什么样的命运呢？保罗说体贴肉体最终的结局就是死。可能我们很少能够意识到我们体贴肉体中后果的严重性。我在来澳洲之前，在国内我就看到很多的年轻人每天都是在打电脑的游戏，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上电脑城去，我去买光盘去，因为那刻光嘛。我们每次去看那个旁边那个小孩子嘟嘟嘟嘟嘟就打那个游戏啊，哇，那个很刺激，都是玩自己。然后头一天去了是这样，我就在那一直是吧？第二天又再去再买别的东西，还是那样。第三天去还是那样，你懂了吗？打游戏，电脑的游戏，没有白天，没有黑夜，整天整夜不睡觉玩下去。我有的时候看他们真正的很可怜的、我想，像那样的孩子，他也从来没有想到过，我从哪里来，我将来我的人生要往哪里去。我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目的，我的意义是什么？难道我的整个的人生就是这一盘游戏啊？多可怜呐！这是魔鬼的诡计啊，让人们头脑里就塞满了这些满足人体肉体情欲的东西，让人们无暇去思考生命的意义，还有他永恒的命运。将来到了地狱里去，他都不知道为什么来到地狱了。其实我知道，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韩国，我都看见有的人玩了几天几夜的电脑游戏，怎么样啊？心脏病突然发了，就死掉了，就是为了一片莫须有的游戏就死掉了，他进了地狱了。所以说，体贴肉体的就是死，而神让说你要体贴圣灵啊，体贴圣灵的人，随从圣灵的人，他的结局是生命和平安。所以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应当以圣灵为中心，以耶稣为中心，我们每天来读读神的话，来给神来祷告。神啊，在这个世上我不知道该怎么走的时候，你先自己不要走，要祷告，要读圣经，来神啊，你要引领我前面的道路，神一定会带领你的。我们做任何的事情要讨神的喜欢，不要再继续满足我这个肉体的需要，我要做神的眼中看为圣、看为正、看为善、 看为美的事。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享受的就是心灵真正的平安。很少人这样啊，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被这个世界吸引，被罪恶的毒性吸引，我们已经失去了平安。然而这里说，你体贴圣灵，你就是生命和平安。所以我们要学习按照顺从圣灵而行，我们听主的声音，常常的来思想神的话。不要觉得这个话，我真的，你所有挣的钱没有办法和这一本书相比较，到将来你所有的挣的都没有价值了。只有这话进入你的里面的生命里的那些话语，才真正的是你的生命。你要自己去体会。我自己，你知道，我即使我做传道人，我都没有办法每天说来好好的读神的话，就是做外面的事情。其实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回到单纯的里面。真正的教会啊，我觉得不是弄得很复杂的结构，而是真正的就是读圣经、祷告，让神真正的进入到你的心。我觉得我们现在的神学弄一大套，完全的跟圣经没什么关系，我真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要常常去思想神的话，让神的话充满你。你有了神的话，你就有神的灵，圣灵就会带领你。凡事的时候来求问神，遇到难题的时候要求告神，神啊，我到底该怎么做。当我们越来越这样顺从圣灵而行的时候，你知道吗，就会结出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我们体贴圣灵，照着神的心意生活，我们得到的就是圣灵平安。第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的里头，你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要是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基督若住在你们心里，身体就因罪而死，心灵却因义而活。然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若住在你们心里，那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这里说到了神的灵、圣灵、基督的灵，其实都是指的同一位的圣灵。说到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你里面你怎么样能够成出我真正信耶稣的，你里面有圣灵，将来这个圣灵是到你天上去的证据。神不说啊，我到天上，哦，神啊，我做了20年的传道，没有用的。如果你的里面没有圣灵的话，你做了50年的牧师也没有用。说圣灵才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神就是通过圣灵住在我们的心里，他赐给我们生命，叫我们这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因为圣灵的能力让耶稣从死里复活，他也同样有这个能力让我们这个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我们不仅经历灵性上的复活，我们将来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还是要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的身体也要复活。我就看到在中国那些传道人啊，你知道他们都是啊，有的时候很多人都是20年在监狱里，你知道吧，到他们从监狱里出来的时候都50-60岁了，他们回家了以后，家庭没有了啊，健康也没有了，工作也没有了，财产也没有了，可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活到将近90岁，真的是这样，都是这样。而是那些个吃得好喝得好的人，他们都活得60-70岁，反正是吧，都死掉了。可是这些传道人呢，他们都是活到90岁。你想想，我们在那边丁医生，还有啊、孙弟兄，是吧？十字架上这些老弟兄，他们每个人都活到将近90岁。为什么呀？因为他们里面真的有什么圣灵。你里面要真的有圣灵的话，神会赐给你灵性上的健康和身体上的健康。 他会借着住在你里头的圣灵，叫你必死的身体活过来。不要害怕疾病，你要害怕说我里头没有圣灵。你知道，如果我有圣灵的话，就没有疾病能压住我，因为圣灵在我里面，他能抵挡一切的仇敌。十二节，这样看来，我们并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我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者靠着圣灵致死肉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我们身体的恶行，我们酷毒、嫉妒、争竞啊、纷争、口出恶言、说谎话、背后说长道短、批评人的，面对着这些个习惯性的犯罪，我们靠着自己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啊靠着圣灵而活，把我们这些罪的东西完全的钉死在十字架上。因为我们啊，除了这个以外，没有别的选择。我们没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他活着。因为我们现在是属圣灵的，现在属圣灵的。啊，这里说，因为凡被神的灵所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我们信入主以后，圣灵一直在会引导我们，啊，显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从前是罪的奴仆，现在是神的儿女，是神的儿女。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要有责任活出与这个荣耀的身份相符合的人生。哎，你后边也说，他说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可以和基督一同的做后嗣的，我们将来继承天上那个永不衰残、永不败坏的永久的产业。我们和基督一同的做后嗣啊，后嗣就说到我们有权利能够继承父神的产业，就是神所赐给我们的永生。今天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在挣扎，不管你在挣扎，我在挣扎，世上的每一个人都在挣扎，都在叹息劳苦。我们可能也经历挫败，证明什么？证明圣灵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啊！如果圣灵不在我的身上，我可能不觉得挣扎。我什么挣扎？世人都这么做，我这么做，你没有什么。可是不是这样。当圣灵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在挣扎，在这种痛苦当中，我们的生命在成长，在生命的成长，我们的一生都是在跟魔鬼、跟世界、跟肉体来抗争。我们跟这个抗争，常常是不能，有的时候是啊，不可能不受苦的。但是底下说，我们如果和耶稣一同的受苦，我们将来怎么样，也和他一同的得荣耀，得荣耀。所以说，胜过肉体是我们追求成圣，我们一生要努力的方向。我们没有一个人说啊，我自己已经不再受肉体任何的影响了。我们没有这样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受肉体的辖制。即使是保罗，在他年临终的时候，他自己仍然说，我还没有完全。他说，这并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的追求，或以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我唯有一件事，就是努力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前直跑，向标杆直跑，为要得着基督耶稣所要给我的赏赐。连保罗都是要竭力的追求成圣，所以他说，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不是让我随着我肉体的欲望去随从做肉体的事情，而是让我来攻克，靠着圣灵的力量来攻克己身，让我的身体来服我，去做神要我做的事情。我能够归中圣洁的生活，能够效法主的榜样，活出神对我神圣的期待来，也就是让罪在我们的身上的权势完全的崩溃，让我们不再让罪借着我们肉体来辖制我们，来利用这个软弱的肉体来犯罪。如果我们知道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是一定要失败的，我们没有一个人能靠着自己能做到，但是你知道，你只要依靠圣灵的力量，神就一定会赐给你恩典，让你能够过一种圣洁的生活，能够胜过肉体的诱惑。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你给我们罗马书，向我们指出得救的出路来。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女。你常常提醒我们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和地位，我们有什么样的身份，就决定我们活出怎样的生活来。我们要活出一个荣耀的生活， 和你的恩召相配的生活，贵重圣洁的生活，来荣耀你的生命。求你来赐给我们圣灵的力量。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相信耶稣的人，我们都是有圣灵的人。圣灵啊，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活出这种神圣的神所期望我们的神圣的圣洁的生活来。主啊，你来帮助我们，不让那罪来辖制我们，不让罪肉体来辖制我们，让我们过一个胜过肉体，能够蒙神喜悦的生活。谢谢主，我们把我们的生命，把我们的身体完全的献给你，当作活祭献在你的祭坛上，让主你使用我们来成就你更美好的旨意。谢谢主，你来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